这个在圣经里面当然有时会用不同的字眼，好像刚才我们认罪的经文，他就说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可能你一读你就说我财不贪财，我都不喜欢钱啊，反正钱对我没有作用。但是你要看他后面说的，他说你要追求公义、圣洁、仁爱、温柔，其实他讲的不是钱，因为他如果前面讲的是钱，他后面就要说啊，你要追求施舍，要什么什么啊，就或是一些行动。他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贪财很多时候是被用来概括人啊，就是不能够爱上帝啊，人只能爱自己、体贴自己啊的一个罪行啊，所以贪财不是只是钱那么简单啊，因为钱本身是帮助人体现他的存在，或是体现人的那种自我的重要性，所以钱才让那么多人着迷啊。如果只是一张纸，我想大家特别是现在大家会很怕，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病毒在上面啊，就只是一张纸，它当然没有不可能吸引人是因为它可以换来人的许多那种自我的感觉啊，所以讲白了是说人的自爱、自我体贴是万恶之根，上帝就要我们舍下追求公义、圣洁、温柔、慈爱对待别人好了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经文了，用一点时间就是温习一下上一段上一段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一次是复活节，连前一次是诗篇所以应该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大家可能不大记得就是那一次我们讲到的是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了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的家，当天没有提到拉撒路可能他在外但是提到了马大和玛利亚，连马大当然是很兴奋的就接待了主耶稣了所以是看不见是吗Jerry 那个 notes 看不见OK 好我继续讲这个当时耶稣就是进入了这个马大的家这是就是当中有三个人物了这是第一个人物就是耶稣耶稣进入他的家的时候耶稣不是跑到客厅去去看足球赛就抓了一瓶啤酒就放松自己，因为终于可以休息，没有我们的主耶稣一进到马大的家就开始坐下来就讲道了你很难想象的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你可以放松了吧这个是你忙碌的样子是给外面人看的这个回到家你就可以休息嘛，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主耶稣从来你看不见你一个时刻呢，是我们说 privacy 就是私人时间呢，没有的所以这个私人时间讲很多呢，也是自爱也是世界的人的一种就是大家认同的一种观念来的就是人可以分成给人看的，还有可以分成是给家人看的，另外是给自己看的其实你无论你是给谁看的，上帝都看到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分了。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每一个时刻他都是坐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去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呢，他还是以神的旨意为重，所以他坐下来他就马上传讲信息就是向神的子民来宣告上帝的旨意。 OK 那时候当然我们主耶稣他离他上十字架不是马上不是同一年他应该是隔多一年，但是我那次也有提到了，就是马大、玛利亚他们应该知道耶稣在地上三年半工作，如果到你的家超过两次，这已经是很不寻常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很珍惜，就是基督到他家里不是只是为他做好吃的等等之类而是要听他要对这些人说什么所以基督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到他们的当中当中就有两个反应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了。圣经就记载这个妹妹这个玛利亚，她就 坐在基督的脚前就听他讲道。OK， 那这个坐在基督脚前的这个姿态呢，就变成后期许多修道主义的一个立场啊，他们就认为呢，人就要有一种静坐啊，追求一种思考啊，让人可以好像天使一样。其实这个后来也不是什么新奇啊，你在瑜伽这种东西上面，你可以找到类似的讲法的啊，就是人要使自己头脑就是空白啊，你们可能都听过这种话，要小心，这些不是圣经讲的，人的头脑不能空白的，人的头脑只能被主充满，不是就是被魔鬼充满，不会空白的，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没有东西的。OK， 没有东西就表示已经是被这个世界人的骄傲所占据了。所以当时玛利亚并不是人所说的一种好像空白的状态他其实坐在主的面前很专注的听到，不是因为听到是一种享受，听到是为了他要去遵行主的心意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有时弟兄姐妹会说来聚会来听讲道就是很有得着也觉得能够坐下来听神的话也很享受但这个也不错了但你要小心不是 entertainment 这不是一个仪性节目不是你听是因为你要知道听完之后你要做什么或是怎么做所以听呢要用命去听的因为你之后呢你如果没有按着所吩咐的或是你听漏了或是你不专心听你就会明明的就得罪了神对吧所以玛利亚当时并不是用一种很写意的很轻松的坐在那里一边看手机一边听耶稣讲道我想他很知道耶稣来到他的家没有几次的所以耶稣当时讲的东西呢应该是跟救恩绝对有关系的玛利亚就要很细心的听以致之后他能够见证主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 OK 所以玛利亚不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好像沉思者的一种代表这是误解玛利亚是一个行动有行动的代表只是他在行动之前呢他有聆听的时候在主的面前聆听那我们的团契有时弟兄姐妹也会分享当然我想可能你们不习惯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团契我们大概可能团契有时间是可能两个小时这样两三个小时了然后来他们也会有回应分享其实有时也是一两个小时就我还是鼓励大家啦就是我们崇拜完这样看来大家说拜拜拜拜除非你赶着去煮菜去做晚餐没关系但如果有一些人他想回应一些问题或是想问一下问题其实你们也可以留下不赶着你们走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就说有一个问题要讨论人愿意的人也可以留着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做一个祷告我们再走也可以好了这是留给大家自由去做了那回到这里呢我们团体有弟兄姐妹就分享了他就说上帝会感动他做一些的事情然后他就很兴奋了他就去做了但他发现呢在做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觉得为什么神没有开路为什么上帝没有为他做这个没有做那个那其实细节我当然不细说因为我也不完全知道了但其实当中有一个很绝对关键的就是你听到上帝叫你做事那只是第一步我再说一次我们人有一种倾向就是当上帝感动你说你要去做这件事连我们一听到说哦好连我们就开始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我的意思就是举个例啦如果上帝说你要去要去不知道做牧师也好或是你要去全世界奉献你就马上听到这声音你就马上在这一刻之后呢就是做你最熟练的你就把你抽屉里面一切的法宝全部拿出来对吧你说反正上帝叫我做嘛这时候我发挥自己了你就把自己 装扮成了超人一样就要出去打了。其实你要看，你看圣经的例子啊，呼召，听到呼召的人是很多的，选上的是很少的。你要知道这当中有距离的，上帝呼召一个人呢，很少是马上行动的。所以如果你听到上帝说你要为我奉献，你也不要马上就去辞职去读神学院了。从上帝呼召你那一天到他真的用你那一天，可能里面差整10到20年，没有马上的。 OK， 因为你一听到神呼召你说你要奉献要为我使用的，你就要更加的专注坐下来说，好，告诉我你要怎么用。我们很少问第二句话的，对不对？我们只是说你叫我做什么 OK， 可以可以可以，那你就自己去买面粉什么，你就自己做你最拿手的提拉米苏啊，最拿手的甜点就出来了。你根本没有说你要用我，好，你要怎么用，你就等嘛，你等上帝。其实上帝要用的人呢，是每一步他都教你的，他不要用我们这种旧的东西或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在这方面没有合格，就是因为他是真的听到声音，听到呼召，但是他从那一刻唯一做对的事情做了之后都是做错的，因为之后都是自己在做的啊。但因为我们从玛利亚身上就明白这一刻啊，耶稣来了啊，耶稣来了就好了，我们就一起看足球啊，说不是，你就说好，你要什么我听啊，每一个部分我都细听。你要怎么样预备我，你要我怎么样去受训等等等等，我都要听。因为等到他真的用你的那一天呢，那距离是相当的啊，一段没很少，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了，但是一般上是很少上帝马上用一个人的啊。记得啊，就是这个呼召的多，选上少啊。好了，所以马大的确这件事情他是明白啊。另外一个就是他姐姐，就是反面了啊。他姐姐呢很高兴啊，耶稣来了啊，所以圣经也没有记载他姐姐去问耶稣要吃什么啊。当然这马大就马上冲进厨房，把他10年最好的厨艺全部搬出来，对吧？他就是恨不得一天能够让耶稣吃个10顿啊，就是啊，西餐也尝一下，中餐也尝一下，总之。他的爱心是在的，所以他这个付出呢是值得赞赏。但是呢他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啊，他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次要的事情。就意思说你在不同的时候你这样做有时是对的，但是呢特别在耶稣基督来到你家的这个件事上，你这样做是错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你的家呢不是为了吃的，是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啊，所以他就错失了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的啊那个恩惠，啊，那马大不单只是错失了啊，因为他忙自己的事，圣经说他心里就烦乱了啊，当然会了啊，因为没有平安嘛，对不对？啊，你想一下，如果你很想好好侍奉神啊，你想。要带小孩啊，你想要带啊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啊，带我们教会的姐妹或是弟兄啊，你很有心你要去做，那你就预备是吗？你预备很多很多，那你预备很多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况，你就是越预备越烦，因为你发现没有果效，你越预备你发现没有人欣赏，你就烦躁下来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听清楚上帝要你做的，你预备你做样各样付出呢，你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你看见是主耶稣叫你做的，连你的心就常被喜乐所充满，你不会说哎呦怎么这样啊，这个人啊，这些人哎呀不要管他们了，啊，不要给他们预备，这讲来不来啊，讲做啊，哎，这些借口多得很 啊。总之马大呢当时耶稣没有叫他去厨房，他自己去，他在里面忙，听听空空很多声音，发现没有人管他啊，因为其实除了耶稣还有门徒啊，门徒可能好歹也应该进去帮忙，没有啊，很明显门徒也坐在那边听，所以就变成马大越坐越坐就越烦，连他就开始呢有一种的反应，圣经说他这个反应呢就认为凡是没有像他这样做的人就是不爱主的人啊，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一个假设了啊。 所以那一天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抱怨他的妹妹嘛。他说，哎，主啊，为什么你没有叫妹妹来帮我？意思说我很爱耶稣，我妹妹不够，他坐在那里听到的是次等的，他真的爱你，他就应该来厨房帮我。 OK， 那耶稣基督马上介入了，耶稣基督说，马大，玛利亚选的是上好的部分，意思说玛利亚对了，因为玛利亚才真的是爱我。你忙，虽然你为我付出，你忙，但是你却忽视了在这个时候最能够表现爱神的，不是在厨房，是坐在主的脚前。所以马大就在这件事上就给我们一个警惕了。我在说圣经没有叫我们不要工作，圣经是叫我们要听了才去做，不要用自己的经验去做，也不要累计许多这种所谓世俗的方式，就是学了这一套那一套那一套，就是心理学啊什么一大堆，你就把它那教会里头好像一种你可以掌握的一种技术基督没有要我们重复我们懂的东西。每一次他呼召你，你不要先说我懂，你说好，虽然这个事情我做了100次，让我再听你要我这一次怎么做。我想你每次都会听到一些是你要学的，就是你一些你一直想避开的事情呢，我们的主耶稣都每次会带到你的面前说先做这个，然后你就会觉得不要啦，做那个我比较拿手啊。我们主耶稣说先做这个但是每次他这样帮我们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加晓得爱神就是舍己能够更加的爱他，好吗？好了，如果你们想要细节就看上一次的笔记了然后我们就来到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读这个笔记上面的经文或是你打开圣经也可以主要是路加福音12章13到15节来，一二三，
众人中有一个人与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警醒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就很短的经文如果没有就是上下看你就觉得发生什么事原来耶稣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分家产是吧，或是说我们不可以去找牧师分家产是吧，还是到底讲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发出一个要求，为什么耶稣那样大反应而且耶稣的回答好像跟这个人的要求不大一样当然路加没有兴趣把前因后果讲得很详细不过他下文记载的一个比喻你大概也知道七八成他的意思了好了，我们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让上帝与人和好就是在基督的救赎里面能够达到和好。那这个和好呢是耶稣基督来世界的一个目的嘛就是借着他的救恩让人与神人与人也能够和好。因为这里耶稣拒绝这个兄弟之间一种公平分家产的工作，是不是有一点冲突他来的目的呢其实不是的如果不是在这个情况呢，我想耶稣基督可能的做法不大一样当然我也不知道耶稣真的会不会去介入他的产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在这个情况呢，的确有几个因素我们要考虑第一就是呢，分地分家产呢，不是我们今天一般的人就是去找律师做的事当时呢，他们相信是弥赛亚有权利分家产分地，因为这个地是弥赛亚的国，所以如果耶稣在众人面前分地呢，就是帮他们分地的话，其实耶稣好像在他们面前就承认了他是君王那为什么耶稣不能承认他是君王？他本来就是君王嘛，耶稣是君王，但是耶稣从来都不是犹太人那一种想象的君王。犹太人要什么君王？犹太人的君王是要民族英雄，犹太人的君王是要救他们脱离
罗马政府。犹太人的君王是革命性的，犹太人的君王是半神半人的啊。他哇，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是他们的迷信啊。他们认为有一个好像神人一样的从天下来，他既是人，但是他又是神啊，所以他可以啊，就是把罗马人啊打败啊，可以实现啊这个天国在地上，连最后呢，全地的这个外邦人都要做犹太人的奴隶啊，什么的。那没有圣经根据的，对。但是当时这种我们说所谓的神话就充斥在他们的社会里头，因为他们很苦嘛，啊，他们常被罗马人欺压，所以他们就对这个迷信啊就很渴慕啊，所以他们一直在找谁是弥赛亚。人也因为这样，他们一直被骗，对吧？你看很凄惨的历史啊。啊，有一个分明就是我们叫土匪啊，啊，就上来跟百姓说他是弥赛亚，就一群人跟着他，连他就去，去跟希腊人打，连偏偏在打的时候，这个家伙就躲下来，连就让百姓送死，每次都是死到很凄惨的，因为百姓以为这就是最后一个征战，那每次都被骗，所以我们主耶稣来呢，你就明显他每次都避免。人家称他是这个角色啊，有人说哎你是，连他不回答，那并不是他有意要隐藏啊什么东西啊，而是他知道人的心里面所想的那个弥赛亚根本就不是圣经所应许的，所以他拒绝的是他们的误解，而不是他自己的身份，可以吗？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就来的时候，他并不是要推翻啊罗马政权等等之类哈，所以基督就避免这种的可能性啊。每次人要拥护他的时候，圣经说他就从旁边走掉啊，因为他不要成为民族英雄。他来不是要打败地上的国度，他来是要拯救属他的子民脱离灵界的。就是撒旦脱离罪恶的捆绑啊，这才是基督来的目的。OK， 那所以当时呢，你看耶稣的回答当然是很简单啊，但是他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分地分家业是什么，但是耶稣责备说贪婪，所以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耶稣在责备这个问的人啊，耶稣。责备他说，可能这个是门徒啊，因为没有记载啊。那耶稣就说：“你不知道我来这个世上的目的吗？啊，难道我真的是来分家业的吗？啊，当然你说他来找耶稣，我想也有原因啊，因为耶稣基督有名气啊。如果他们可以自己分，他们当然自己分，他们根本不需要就是让一个外人来介入的，一定是他跟他的兄弟分不好。”是吧？啊，可能他的兄弟要多一点啊，他不肯给他，或者他要人家的份，人家也不肯给他，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分家业的方式，所以他们就找谁？他们就找一个大家都尊重的，他们就想到要利用耶稣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带着贪婪的心啊，他要更多的东西，连他就想利用耶稣的权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耶稣看透这件事情，所以基督就责备，直接责备是贪婪，贪婪在背后的啊，这根本整个对话里头没有的，但是基督知道人的心在想的是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主耶稣有时候就我们说这个他的我们说什么答不对问啊，就是他答的都不是人家问的啊，不是因为耶稣的语言能力不好什么，不是啊，而是他真的是。知道人这个话语背后心中所隐藏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基督的道是破开人的心的啊。每次我们来聚会啊，我们读圣经自己灵修祷告的时候，我想你多少都有这种经历，对吗？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当然透过圣灵啊，有时不一定是基督亲口说的话，有时是保罗使徒讲过的话啊，但无论怎么样呢，他好像一把锋利的剑啊，就是剖开我们内心一些很隐秘的东西 啊，把一些隐藏的都显出来啊。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把这一些事情摆明出来啊，让人的隐藏的罪孽啊能够被对付啊。所以希伯来书就有一句话，我们可能也读过，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所以这经文很，当然它是形容啊，他把剑跟耶稣基督的话啊来做一个比喻啊。其实他不是说耶稣的话可以当手术刀啊，把你的什么骨髓跟骨节分开，他主要关心的就是说这骨髓骨节是很隐秘的东西啊，他们两者之间很难找出它的分界的地方，但是这个很锋利的刀却能够把它分开，意思是说上帝的话在人的思念里面呢，常常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是属神的，这个不是啊。但讲起来，我们都说神感动我啊，好像刚才我说那个例子对吧？那一个弟兄，他说啊，上帝那天感动我要这样做，那这句话是相当粗糙的，因为他只是说神感动我，但是。人没有办法去辨别，因为这个一个很粗犷的东西，只有神的话开始光照。上帝说是，我是跟你说的话，但是里头有80%是你的东西啊，他就可以把这些意念当中不属神的、属血气的、属人的就分了。所以他需要一段时间来预备的，他不能就这样子上去，他只有败坏整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啊，他就一见啊，一针见血的就责备了当时啊人，就是一般人的通病啊，就是人常啊会以物质啊为追求原因是呢，人常以为啊物质可以带来快乐啊，这个是世界的可能不用教都会的一个东西啊。 OK， 所以世人为了找快乐呢啊，他除了他自己的东西或是自己有能力买的东西呢，世人还会要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你那个就叫贪了。 OK， 上帝没有给我们的，我们觉得别人有我没有啊，所以我也要去得到他有我没有的，那个动机就叫贪啊。但又说回来啊，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找快乐，这也不对啊，因为上帝造我们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恩惠的，所以人寻找这个，当然我说的快乐不是那种不好的东西啦，这快乐是指到灵里的满足啊，这种快乐呢，其实这个寻找的这个欲望跟动机不是坏的啊，因为上帝本来就是给人有丰盛的享受，但是呢，人错的地方是在于他找快乐没有错，但是他想从物质找快乐，这是他的错。好，我再说一次啊，你找快乐是对的 ，OK， 因为神造人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想从物质上去找快乐，你就错了，因为想从物质找快乐的人呢，他那个动机就会带来贪婪的罪。为什么从物质上的想去找快乐会犯贪婪的罪呢？因为第一，物质从来不能满足人，所以如果你想在物质上面找快乐，你唯一的下场就是你会要更多的物质，因为它填不满，它根本不是同样的东西啊。心灵的虚空跟物质是两件事来的，只是人一直把一个不可能填满的物质来往自己的心灵里面去找啊，去放，所以最后呢，他就一直要许多许多许多，连最后连别人的你也想要啊，因为你看到别人快乐嘛，你就认为呢，他快乐你不快乐，是因为他有你没有，啊，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极点，就是你不单是努力想找快乐，你还要伤害别人，以至于你可以得到快乐。所以这里就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或是说 贪这个贪婪是以拜偶像是一样，其实它没有那么简单，只是讲一个物质啊，是讲到人到最后，他为了寻找那种满足感，他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就讲了一句话，就是人呢、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就是说人的生命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丰富的这个指标啊，是上帝的爱，不是东西的多啊，就是上帝喜欢啊，我们可以活着，我们每天就活着，上帝护理世界，喜欢我们拥有，我们就能够拥有，上帝喜悦我们，他就让我们可以从拥有物里头来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爱，那所以这个关系是正常的。我再讲一次啊，就是你基础一个就是你需要活着嘛，对吧？如果你死了就没有好说了，所以你能够活着是因为上帝喜欢你活着嘛。如果上帝不喜欢我们活着，我们吃补品什么，这大家也懂啊，有的吃也会死的哈，就是但没有的吃会死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有的吃也不表示我们不会死啊。所以你能够活着绝对不是因为有的吃，而是上帝喜欢你活着。OK， 所以这是一个基础。连你活着的时候呢，上帝透过物质让你感受到他爱你，因为你看不到他爱你。OK， 所以有时你就看到上帝供应我们在缺乏的时候他给我们供应。连在那个时刻呢，你感觉到的不单只是这个物质，这个面包，这个食物，你心灵里面还有另外一层的感觉，就是上帝爱你。所以除非他真的是喜欢我们，这个事才会发生的啊。如果上帝他厌恶我们犯罪，你吃再好的东西啊，你山珍海味摆在你的面前，你顶多就觉得饱，你不会感受到满足的心灵。为什么呢？因为心灵上的那种满足感呢，不是从海鲜啊好吃的来的，它是从爱来的。所以你吃很好的东西，但你感觉不到神爱你。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喜悦你。我们呢可能常常得罪他，常常没有遵守他的旨意啊，我们到外头去找快乐，从来都不能真正得到快乐，因为我们从任何的物质里头都感受不到是神的供应。那基督徒呢，如果你想试试看，你就当然开玩笑啦，不过对大家是挑战啊，你就试试看让自己简单到就是吃一个很简单的食物，不要讲究什么名牌不名牌， OK， 但是你在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当中你很满足，你说哎今天有面包吃啊这牛奶特别香啊，也不是因为你去山上去找农夫买什么，就是很平常的东西，你都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心灵的满足感。你知道那秘诀在哪里吗？是因为上帝喜欢你，他就透过很简单的物质让你感受到爱啊。好了，所以耶稣主要是指出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想以为能够用物质来使到自己的心灵可以得到满足啊，这就是贪婪了。耶稣责备贪婪，所以耶稣基督就指出，他说这个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意思说人的生命的好坏不是看你有多少东西，是吧？是看上帝对你的恩惠，是看你能不能经历跟感受上帝对你的恩惠。 OK， 这才是一个重点。那下面就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这比喻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啊，所以我也不会花很多时间，不过我尽量配合今天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比喻了，十二章的十六节，他说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啊，这个是一个比喻啊，他就讲出一个大家都明白的一个事实啊，就是刚才耶稣在前面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最宝贵的东西啊，不是他所拥有的财富啊， 那其实耶稣想要加强这个信息，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比喻。那他这个比喻呢，没有更就是没有增加新的东西啊，其实只是讲出一般人心里面默认的事实，只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诚实，我们不愿意按着这个事实来生活而已啊。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人是短暂的，生命是短暂的啊，所以活着的一个穷人远比一个死去的富人更好，这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OK， 这是事实 ，OK。那对于离开世界的人呢，就是去世的人，虽然他的灵魂还在，但是呢，死去的人跟财富是脱离的关系了，这个大家也知道，因为如果死人回来告诉你，要你给他签个支票，我想你肯定说骗人了 那可能也有人相信了，但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就是我们知道离开世界之后的人，他就跟物质完全脱离的关系。那这个很简单的事实大家都知道的，但却不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对吧？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没有按照他知道的事实去生活啊。所以我一直说很多人，他虽然说啊，活穷人比死富人还有价值，但是很多人却不看重生命啊。很多人赚钱赚到好像自己不会死这样的，就是说他这一生已经吃不完了，但他还是要赚的，他好像这个钱可以拿到哪里去用这样的啊。你很不能明白嘛，你看这些已经过百亿啊，十亿、百亿的人家产，你说这些人啊，你说他要给后人啊，省起来了，后人怎么样他也不懂。总之呢，多数的人呢，一陷入这个境况，他们都会不按事实来生活的，因为背后呢有一个推动力，就是贪婪啊。这个游戏啊，就是贪婪这个游戏，好像一个小坑，在你的家，你说啊，就一个小洞，不要理它。你每天都走过去，是吧？哪一天你说我要去对付这个坑了，觉得很碍眼，你就开始拿泥土去填，你就发现把整栋房子的泥都放进去，那个洞还在。原来它是一个极深的东西，它不小的，它只是外面很小而已，它下面是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平常不管这些东西啊，你不是这种金融界的人啊，就是这些管财经的人呢，你大概就每个礼拜每个月看到的就是你的薪水啊，你就按着薪水来生活啊。那你基本上就是那个看到一个坑但是你不去管的人。如果你有机会，你一开始接触这种在坑里面的人做事的，你会发现里面是一个世界来的。他们讲的话，他们的那种设想是很可怕的。牵扯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你一陷进去，你会发现哇，你根本不是老大，你在里面你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因为大家都就是里头有无穷的人在里面也找到很多跟你可以，你说基督徒啊，肯定很多所谓基督徒也混在，你说在纽约州啊，美国的纽约华尔街。教堂也很多间呢，那我想着每个礼拜在那里当牧师，你看肯定很痛苦啊，因为他的会有，一半以上是 broker， 一半以上是银行家啊。如果要讲现在这篇道，我看每个会友都走出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讲道，是吧？所以里头不乏有许多的人说，啊，贪婪是好的啊，是为了社会的进步，贪婪是促进人努力的向上啊，肯定有很多人这样说。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上帝不是叫我们在里面要小心啊，他是说不要进去了，因为贪婪是世界人的一种本性啊，所以我们要躲避贪婪的试探啊。你知道你的软弱在这里，那你就求主给你有智慧，不要去参与这种话题，也不要去接触这一类的人啊。所以基督就教导基督徒了啊，我们这些信徒啊，要拒绝这种从世界而来的谎言啊。世界的谎言就是说，人的生命是在乎家道丰富，基督说不是在乎家道丰富 有更高的啊一个层次，是生命的价值，可以吗？啊，好了，这个比喻了，就讲出一个人啊，是七十八节，他说他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啊。这个叫富人啊，这个富人，这个有钱人啊，他当中有一个地方啊，就前面这句话，他就讲，他说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呢？哇，这个是一种状态啊。人为什么会问怎么办啊？当然我们因为不知道嘛，就会问怎么办啊。这里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是有钱人，他不是说昨天是乞丐啊，突然间中了一个彩票得了几千万，那现在他就问怎么用啊？啊，这个你说我来教你啊。这个人就一生就是跟金钱打交道的，你说他问怎么办？这个怎么办一点都不是他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呢？是一种骄傲的表现。OK， 好像有人说 So what 啊 ，What's now 啊，现在要怎么样？他没有等你要回答他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当他这样子说话的时候呢，他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上帝的位置，就是他可以这样，他也可以那样。什么时候轮到人来说我要怎么办？每一个时刻，每一件的事情都有上帝的旨意的，你只能够问上帝我要怎么办，对不对？哪一个时候我们说我现在要这样做或是那样做，你头脑一想，其实你忘记你只是一个受造物，我们没有这个主权在许多的事上，我们只能够寻求神的旨意，他要我们怎么样去使用金钱或是使用他给我们的这些工具啊，去成就他的荣耀。 OK， 所以这个有钱的人啊，他一看见他的这个财富增加啊，就感受到一种存在感啊。刚才前面说嘛，钱是有这种的功能啊，会让人觉得他好像有一股生命的暖流啊进到他的内心，觉得哇很活啊，没钱就觉得很死啊，觉得什么都不能嘛，啊，一有钱的时候，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他就觉得这个很 life 啊，很有生命 ，OK， 那这种很有生命的感觉呢，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死亡是随时会临到的，它跟钱没有关系的，好像现在的病毒。很公平的是吧？总统级的也会中啊，这个军人也会中啊，这歌星明星也会中啊，到最后不认识的平民也会中啊。那他因为病菌不认人的也不收钱了嘛，所以当一个人在财富面前感到很有生命的时候呢，其实他同时候就对死亡的那种随时会临到的事实呢，就开始感到漠视了。OK。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情况常发生啊，有时你会看到，哎，为什么一些歌星明星啊，一些很有才华很出名的人呢，年纪轻轻就死了啊，原来哦这个那个，那你就会问为什么这些人要去做这样的事啊。哇，这些人在不出名的时候他也跟你跟我一样的，他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OK， 他不会一天就是可能吃了这个 100g 的 cocaine， 他不会这样做的，他知道他会中毒，他知道他会死，但是为什么那一天他会这样做呢？因为当他得势的时候，当一个人有财富的时候呢，他有一种错觉，他好像觉得他没有危险，他什么都可能，因为他要的东西总是可以用钱去换回来，所以这个错觉就让他连死亡啊，他都可以 deal 啊，他都可以跟死亡来deal， 叫做打交道。啊，就是说，哎，虽然我该死，但是给一点钱，你不要来找我。他们甚至可以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们不害怕。连最后，当然我们看到他们都死在他们不害怕的东西啊。意思说，他们的不害怕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就是生命不是他们管的。他们其实都被骗了，是吧？他们所谓的那种勇敢呢， 其实只是人的一种无知的骄傲，他们并没有改变整个上帝的规律，他们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上帝，可以活在上帝的掌控之外，没有。但是钱的确会做这个怪的啊，会给人有这种感觉的，好吗？啊，所以这个人，这个富人啊，他一钱一多，他就开始说我该怎么办？啊，大家前面已经讲了啊，这不是一个问句，这个就是一个人觉得他有很多选择的一种表达 ，OK。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啊，他责备这个妇人啊，因为他这个妇人说，哦，我要盖更大的仓房来放这些东西嘛。那有人就误解说，哦，耶稣责备他，因为他想收藏自己的东西。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储蓄钱的，你储蓄钱，就像这个啊，是吧？我们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的薪水加了啊，可能你就觉得哦，再开一个银行户口吧啊，再把一些钱转过去啊，那你犯罪了，犯罪，因为这个财主这样说就被主骂了。所以弟兄姐妹有多一点钱，全部直接拿出来给教会，是吧？没有啊，耶稣没有这样讲。你注意看了，啊，基督责备的不是说他储蓄啊，他想要更好的去安置他的财富。这个耶稣没有讲他的错，耶稣责备他的错呢，是他的假想，因为财富增加而产生的那个假想，让人骄傲起来，让人感觉他可以脱离上帝的管理。那这是一个题外话，不过说一下也好啊，就是为什么脱离神呢，啊，那么吸引人？那可能你不觉得啊，但其实你注意啊，你看的电影啊，你听过的歌啊，甚至你看到一些的艺术品啊，都会反映出人很渴望一个境界，就是人可以不被上帝管。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很厌烦被神管。啊，你说我国内可能都是无神论的，没有这个观念。哇，无神论也是这个想法来的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否定，但是他就用一个无神来说神死了，神不存在。换句话说呢，他只是公然的说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不需要再受这个很古老不开化的这种神来限制我们，我们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其实这是世界的就是普遍人的一种心态来的。 OK， 那什么能够让人最容易感觉到可以脱离神呢？就是钱，拥有极大的钱，钱可以换来好像神的感觉，所以这种深深的吸引了许多的人啊。所以很多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每天每个月要按入，怎么讲呢？就是按收入来花费哈，我为你感谢神，因为最少呢，你没有被放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有很多人，特别是在瑞士住久了，你根本没有想过你花费是不需要考虑的啊。那连其实你对金钱的可能性你也没有考虑的啊，就是你有一种盲目的一种追求感在里面，那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因为背后呢，你要得到这些东西是因为你厌烦上帝的分配。我为什么一直要买房，买更大的房，买更好的东西呢？因为我没有啊，我没有的可能是上帝没有给我啊，上帝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时候给我。OK， 或是呢，我觉得你不给我，我还是可以拥有。那这个你不给我还能够拥有，第四就是我跟上帝是一样的啊，你死无变有。我不能，但我能够用钱去使无变有，差不多一样啊，我可以买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这个财主真正被责备的地方，而不是他想收藏啊。所以不要误解啊，你看上下文呢，其实耶稣没有说他收藏是一个问题，好吗？啊，好了，继续下去了，我们来看十九节哈。啊，他就想就盖了一个更大的房子啊，把他的财富全部放进去了。然后他就 就讲出了他心里的话了。他说什么？他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是这句话产生问题。如果他盖更大的房子，你看最后他说，上帝啊，你给我那么多，你要我给谁啊？你讲清楚啦，啊，派天使给一个名单来啊，让我怎么去处理这一堆的东西啊？我想耶稣不会责备他了。但是他盖完这房子之后呢，他把门锁上的时候，他跟自己讲了一个宣告，他说灵魂，灵魂呢，不是说他跟他的灵魂讲话，这是犹太人的表达来的，灵魂就是人的意思了啊。他基本上他是跟自己说，我整个人啊，包括灵魂，就是包括里面的那个真实的他，整体都快乐啊，这就是他的意思。他认为呢，他所储蓄的这些钱财，不但可以满足他的肉体一切的需要，而且可以让他的灵魂也能够得到快乐。所以他说是一个灵魂的快乐，一个真正整体啊的一种满足感，这是人生最高境界了。OK， 就是他认为金钱可以换来最大的快乐。OK。所以我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多说了。就是这个妇人在表达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认为他不需要上帝了，对不对？什么时候轮到你跟你自己做宣告呢？有多少的例子我们都看过啊？你跟自己说啊，你我要努力赚钱啊，30岁之前要赚第一桶金啊，你第二桶金，第三桶金。OK， 好啊，上帝给你赚到40岁，2桶金赚过来呢，一个病全部用光，可以吗？可以啊。什么时候轮到你说2桶金下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安逸快乐？这个世界又不是你管的了。但这个妇人，我们说傻了啊，就是因为钱让他昏头了，他竟然好像神一样跟自己说，嗯，美好，好像神造世界这样啊 ，All is good 啊，给自己一个评价。啊，所以这就是他得罪神的地方，也是他无知的地方。OK， 那当他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路加20节他就记载，他说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那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说我刚刚才开始，我还没吃呢，啊，那个 waiter 就过来给你一个那个。账单，你说我还没吃啊？他说我们关门了。然后有这样的餐馆吗？有啊，啊，都摆在你面前，全部让你看了一遍，连最后说东西留着你走啊。所以上帝说好啊，你以为你可以安逸快乐一生是吗？他说好，我让你知道今夜你就走了啊。所以当上帝说他要你的灵魂，也不是说身体跟灵魂分开啊。这也是前面就是犹太人的表达，就是灵魂就指到整个人了啊。所以上帝说我今夜就要你灭亡，你赚这么多的东西要去哪里，要给谁，要留到哪里去啊。所以耶稣就指出了啊，这个妇人因为自己的生命啊被许多财富啊重重的保护啊，就是有最好的医生啊，买了一个最好的保险啊，有一个军队来保护他，就总是他想到的都做到了，好吗？他觉得很安全了，他可以一生啊的享受平安快乐。但是这个掌握人生命的上帝呢，就说你再怎么样保护自己，我今天就拿走你的性命。那这一个冲突一发生，就让人看出富人是无知的，这个财主是无知的，因为他不知道。原来他的性命啊，他可以支配很多东西啊，他可以请100个工人、1000个工人，都支配他们。但是他要知道，他的性命从来不受他支配，这性命不处于他自己，是在上帝的手里。OK， 他认为他可以支配生命的那个宣告啊，就是灵魂吃喝快乐，其实只是他现在自己的梦幻里面而说的话而已，并不是真实的啊。 那今天我们的世界也有一点是这样啊，我昨天也说过了，就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社会，那么比起古代人的社会啊，其实现代的人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比以前的人更加可以独立于上帝之外，对不对？老天爷要我死，我也可以不死，为什么？我可以换心脏。老天爷要给我什么病，我可以换这个，我可以换那个，我可以移植器官，我可以什么，我可以。总之人觉得啊，这个科学真的是好啊，让我们好像可以不需要去什么事情都依靠神。其实你如果以为这是真的话呢，你大概是只是比以前的人更会骗自己而已啊。古人的确啊，我们看古代的人，他们种田，农夫啊，种田啊，他们种了，他们会祷告的。其实这不是只是欧洲的农夫啊，就是你看全世界，他们都会向自己的神明祷告的，因为正常的，他们知道的，种田啊、犁地这些是他的功，但是让这个种子长了，他做不到的。老天爷不下雨，不吃阳光，一定没有收成，所以他们会祭神啊。欧洲的就会向上帝祷告，今天的农夫就不会了，就很少祷告了。他种完之后呢，人家说没雨，没雨他就叫飞机来造雨，是吧？他说没水，没水他就搞硬核。那就今天的人就觉得说，科学好像可以在不该下雨的时候下雨，科学可以让人在不该有收成的时候有很多收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我印象是这样的，应该是真的，就是一年呢只有一次有榴莲可以吃，因为榴莲一年只长一次而已，就收成一次而已啊。每年到那个季节呢，哇，这个你在街上到处都看到人家买榴莲啊，每一家你都会闻到那个味道。我是不吃榴莲了，不过我是帮忙开那个榴莲，因为那榴莲比较难，我就帮我家人啊，但是开了他们吃，我就不吃了。但后来不到中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发现，哎，一年有两次。到后来呢，好像每一天都看到榴莲，不知道哪里来的。哎，不对啊，这个生物界的这个榴莲不是这样长的。然后说啊，基因改良了，所以就变成了常年。现在榴莲可以开始种在海南岛，以后慢慢可以连北京都种了，因为你可以一直改，改它的种类啊。那人就觉得，你看老天爷不高兴我们吃榴莲呢，一年只给我一次，我现天天吃给你看。好了，吃了，心脏病什么都来了哈。总之呢，人其实没有做到什么，科学给人有一个幻觉啊，让人觉得他比较可以不需要依靠上帝。但实际上呢，人并没有因为科学而活在上帝的支配之外啊。那这是世界的人呐，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啊，因为你如果也受这种科学主义影响呢，其实你有一个表现，就是你不是很喜欢祷告，是吧？你说不会啊，但愿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你受过这个，就是这种科学进步的这种思想啊，所潮流所影响啊，特别你是在什么科研中心做工啊，天天都看到这些报表，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现在是九纳米，以后是六纳米啊，就是啊，越来越精工啊，大家好像人类越来越厉害。通常你有一个样子，就是你是不大愿意祷告的。你信神，但是你不大愿意祷告，因为你认为呢，你有困难啊，你可以解决啊，所以你比较倾向你的能力。其实你从圣经来看，连不信的人的聪明智慧，圣经说都是上帝给的。连不信的科学家，他们能够运作，能够做推算，都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上帝从来没有造过一个存在物是可以独立操作的，大到星体，圣经说是上帝让它运转，小到最小的细菌，从来上帝没有让一样东西是自己动的，可以吗？如果你的孩子有一样玩具在地上动，你肯定知道是电池嘛，对吧？如果你孩子说没有电池的，自己动的，我想你可能很快就把它扔出去了。就是你说没有一样东西呢，不放电池不插电可以动的，又叫玩具的，那个不放电会动的叫做我们叫鬼怪啊，就应该扔掉。所以你是人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支配，生命的支配永远在上帝的手里，是神的手在人的身上，人才有生命气息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啊，在但以理书就有一个王，就是尼布甲尼撒。我想你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啊，你们以前是查这卷书的，也是新华带你们查。这一段记载肯定跑不了了，第四章你们应该记得，就是尼布甲尼撒有一次看，就出到王宫之外，看见他的帝国那么大，那他就有感而发，就觉得他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王。一说完，上帝天上就说要责备他，所以上帝就让尼布甲尼撒突然间好像牛一样，就是他整个这种气质，整个聪明理智啊，整个那种尊严全部没有了，突然间没有了。连圣经说他好像牛一样就在草地里面，而且不是七天啊，是七年那么久，也很惊讶啊，他的臣仆没有把他杀掉啊，就是他们都守着他。七年之后呢，尼布甲尼撒突然间聪明又回来了，他又站起来可以说话，可以治理国家。那当然圣经说尼布甲尼撒是没有悔改信主了啊，他始终还是一个拜外邦人的外邦神的一个君王。但是最早你看第四章的结尾很美啊，尼布甲尼撒承认上帝是伟大的君王，他把荣耀归给上帝，他认了，他说哎呀不跟你玩了，你最厉害， OK， 我拜那么多神，从来没有一个神让我做牛的，就只有你，原来呢你一动手我就变成牛了，或是说你再重一点我连牛都做不成了，我就毁掉了。所以那时他就承认这一点，上帝是支配万有。这个是一个不幸的一个恶，就是充满邪恶的一个君王头脑被上帝击打之后的反应。基督徒怎么有可能会做得比他还要差呢？对吧？我们还会宣告说我们这个科学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可能啊。所以这个财主的确当时有一这样的设想，以为他可以因为拥有了一切的物资就可以摆脱上帝，连上帝就责备他了。当然这个责备是比喻啊，他其实也就责备了我们了啊。所以结论呢，21节啊，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所以结论就是凡为自己积财，这个是指到那些不认识上帝恩典的人啊，他们凡事都想用物质，就是眼前看到的东西啊，他们以食物啊为他们的上帝，为他们的依靠啊，他们热烈的去敬拜追随他们的偶像，就是金钱了啊。所以这些为自己积财的人呢，不应该是基督徒来的，不应该是被上帝改变过生命的人，尝过属灵更新的人呢，他不应该现在，当然有时会有试探啊，我知道，但是他不应该现在这个打引号的叫做积财的这个罪当中。什么叫积财呢？积财跟储蓄是不一样的啊，你储蓄你可以储蓄，但是什么时候从储蓄变成积财呢？储蓄其实你储蓄东西啊不会很多的，对吧？也就是适量的，这叫储蓄嘛啊。积财呢是占据极大空间的，而且是夸张到你用不完的你也放在里面啊。所以很多人呢，如果你诚实的去看你的家产，其实你应该不是储蓄了，20年前你已经不再储蓄了，20年前已经开始积财了，因为你所累积的财富你这一代可能下一代都用不完，但你还在累积，所以这一些都不是上帝看为是属他儿女应该有的这种追求， OK。 那所以如果这个积财啊，这些就是累积过量的东西啊不应该是我们去做的事，这样这些东西其实是别人的啊，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呢，其实我们是把别人的需要堆积在自己的博物馆里面。我意思说，当然这是白话，我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都吃不完的东西啊？ OK， 你还不断的想尽办法去赚取赚取赚取，而且赚取之后都全部往你的库里去堆了。其实这些东西已经对你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已经够吃了，对不对？所以这一些很多的零啊，你就往户口里面去堆的时候呢，其实它是给你带来一种胜利的感觉，所以它好像是你的收藏品。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收藏品呢，是许多你身边人每一天要吃的食物来的。我一直说，其实计财是邪恶的，在圣经里面，因为它不是公平的事情来的。啊，当然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啊，我当然我也不会同意美国的这种资本主义，这些跟基督教无关啊，他们喜欢讲他们的事啊。你看圣经，你就知道圣经不会产生美国，美国是自己美国人自己讲的啊。钱财，上帝是给我们丰富的，但是这个丰富是每一天的，从来不是那种累积到庞大财富的这种做法。你能够累积到庞大呢，就是你让许多人挨饿，你才能够把人家的每一天的食物搬到你的库中来放。而且更坏的是，人家要吃的你是拿来观赏，你来看的，你用来欣赏的，你不需要吃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被这句话所打击一下，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现在计财的当中。我们可以储蓄啊，适当的啊，为着一些不同的需要来做预备。但是以这个储蓄的美名啊，我们是不是早已经是陷入贪念今生，想以自己与神同等而累积了庞大的财物。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圣经说贪财与拜偶像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很多钱的时候呢，你会好像自己是神一样。 OK， 所以耶稣基督就说积财是不应该的啊，而且在神面前不富足。你说啊，他很富足啊，在神面前很富足，不是的。他就算他充满着各样的金银财宝，耶稣却说他在神面前是不富足的。人看是富足，但在上面前不富足。什么人才叫富足呢？在上帝眼中看为富足的人呢，是不依靠财物的。你一定有遇过这样的怪人是吧？他很富裕，但是呢，他每天的生活的用开支啊，是一样的，不影响的。意思说，他本来就吃这些东西，他也用这样的，就是他不会，你不会因为他的穿着而知道他今年加薪了，你也不会因为他开的车而知道他最近事业大赚钱，你根本看不出来的。他一直都开着那辆车啊，可能是一个好车 ，OK， 但是他一直开着同样的车，直到他换车的那一天，是因为前辆车呢，大家都知道不能走了，所以他就换一辆车，而不是呢，他一个好好的车，他又换了另外好好的车，啊，因为他要告诉大家他最近升职了。然后是他有用不完的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买了另外更花费的东西。这些都是在上帝眼中显出他们不富足，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人。上帝喜悦理财的人很少的，就是呢，他们无论有多少财富，他们的就是用费啊是简单的，因为他们每一天依靠的就是那个自用的饮食，就是上帝给他的那一份，而不是他累积许多的那一份。那你说这钱那么多怎么办？你就跟上帝求咯，不要不要那么多。如果当然很好笑，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要跟上帝要那么多钱呢，就表示说你要很忠心的，到每一分你都要妥善的处理。如果你不能呢，你最好跟神求你不要，不然你就得罪他。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人以为钱越多就越好啊，很多人在贫穷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管家，跟上帝说你给我越多越好，我都会好好的处理。他太自信了，给他一个100万他就完了，他整个人就毁坏掉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恩赐啊，去好好的 过一个平淡的生活，而把其他的财富妥善的去分配，啊，他钱一多就开始败坏自己的生活了，啊，吃喝玩乐，啊，最后就可能呢，啊，过度的放纵而就毁坏自己。所以你知道，上帝有时候就用这个方式，啊，给你很多钱很多钱，对，你就自己毁灭了。所以我们不能把钱看为是福气，就是这样，我们要很谨慎。如果多出来的，你马上跟神祷告说，这个是谁的，你让我知道，这个是要怎么用的，你让我知道。不要暗暗的藏起来，觉得哎呦今年发了啊，今年又多了啊，不要讲不要讲啊啊啊，不然等下江南跟我讨奉献，不要跟他讲啊。多出来的就不是你的啦，啊，多出来的就是上帝，当然是你的，但是上帝要你用的，不是寄财的，好吗？好了，简单来说结尾了啊，就是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亿万富翁，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当你离开世界那一刻呢，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因为就是灵魂而已，就是我们，就是人的本质来到上帝面前啊。所以一个在世上很有钱的跟一个平常的人呢，他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怎么看他们呢？上帝就看这个一个普通工人，他每个月他赚的那一些钱，他都按着上帝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啊，啊，用在自己的弟兄姐妹身上啊，啊，给那些啊不足够的人添上宝足了。OK， 他没有剩多少，他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也没有留多少给他的后代，但是他来到主面前呢，基督要称赞他叫忠心。OK， 很有钱的。就是几个房子都装不完的金钱的人，极大的财富啊，死了 ，OK， 他其实什么也带不走，他也不能因为是富有的哈，就是啊，他的这个项链是黄金啊，手表是瑞士的什么，没有啊，一点都带，这很纳闷对吧？你在地上任何赚取的都带不上去，好了。你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会怎么问你呢？上帝肯定会问你这句话，就说你堆那么多东西在你的库里做什么？因为对上帝来说呢，上帝不是，上帝看人的生命比物质还重要，所以上帝会觉得你有没有搞错？你那么多功课没有做啊，你还放在那里，你还以这个叫做你的成功，财富是你的功课啊。你懂吗？就是假期作业啊！啊，我们当中有学生，对不对？啊，听说以前这个昭荣跟新一说他这个假期作业第一天放假就全做完了啊！啊，这个是好学生呐、啊，但是我是坏学生呢。那时我每次假期都不做假期作业，我是到最后一天才做的啊。所以一个富人呢，如果极大富很有钱死了，钱全部留在地上，其实呢，对上帝来说是一个极懒惰的人。你说你这么多功课。几年都教给你，你都没有好好去教育，就给你的孩子需要的，或是给你身边的人需要的，给你的手下工人所需要的，给教会所需要的，给神的仆人所需要的，你蹲在那里做什么？所以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一定一无所有，你不能够回答，而且你拿不出来，你不能说哎呦上帝就是为了你咯啊，你看我现在带一个钻戒来送你，你拿不上去，没有钻戒在那里，你没有办法合理化你在地上积财的这件事情，对吗？所以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我们今生都好好想这件事啊。如果耶稣今天来啊，耶稣今天来到你的家门口，叮咚，他说：“哎，某某弟兄走了啊。”你说：“啊，去哪里啊？”“回家了。”OK， 那。你说啊，耶稣来接我回天家，好好好啊！等等，五分钟，你马上进到你的房间，把你最好的东西全部 pack 嘛啊，全部啊放在箱子里面啊。但愿我们的主耶稣不会说无知的人呐、啊，你这些要给谁啊？但愿我们的主耶稣不会问你说，哎，你不想走吗？或者说你想带这些去吗？可能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想觉得好笑啊，但是那一天你怎么回答？如果我们主耶稣说。你预备什么啊？你说哦啊，侍奉你的事哈、啊，我本来想要做的，下个礼拜啊，我这个礼拜赚完了，我就想要辞职，我下个礼拜就要专心爱你。你那么早来啊，你让我没机会做。OK， 我们可能都觉得哎呀有很多东西是该做的，但是我们拖嘛，我们觉得没关系啦，我们的累积钱财比较重要，有保障。如果主今天来，我们的确没有预备好，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啊。啊，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我后面写的、啊、一个比较啊一个理想的状态啊，就是我们可以平静的对主说，你每一天交给我的，我都做了，啊，虽然不是大事，但是我都做了。你要我分配的，我都分配了，我不用，我没有给自己累积假期作业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因为我每一天到了晚上，我都等你可能要回来接我。那其实这个不是吓你。吓人说要死啊，不是啊，你当时听福音的时候你就应该听到这句话的，因为福音的那个福音的信息啊，就是说我们要与神一同快乐，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听福音真的听完了，就是这件事了，就说哎，你今晚上啊预备要死了，如果耶稣来你要与他享受。那这个基督徒从那一天信主的时候，他是每一天都是一个旅程，他不会拖过一天，他每天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他都让自己预备好见主的面，可能今天不是，他明天重新再预备自己见主的面。其实这就是我们圣经常说的一个警醒等候的日子，警醒等候 的一个场面。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啊，我们听福音都是啊，信耶稣啊，耶稣可以医治百病啊，让你生活顺利，家庭幸福啊，你可以的出路都有平安啊，让你诸多的设想，对不对？还没今晚还没睡就开始想明天要吃什么啊，就要想明天要买什么要什么啊，就是极多的梦想啊，就对未来啊要追求什么，那你就会像这个财主了 ，OK， 你就会突然。我们英文说caught by surprise 啊，你就会突然间好像被惊吓一样啊，是现在吗？好吧，是现在啊，你应该知道 啊，所以这我讲完了啊，所以这个比喻的确给信徒啊有一个深思了 啊，我们不但反省自己真正爱的是什么，但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决心啊，就是既然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要跟世界不一样。意思说我们连追求吃喝作息，就睡觉啊起来啊，其实都应该会有不同。这不是强制的，是因为你是一个每一天都是一个旅程的人，你不会想很远的。你就会跟上帝说，今天我要做完你给我的事情，我要预备好，你今晚如果来跟我算，我会说我有做，啊，我预备自己，啊，所以我不会为着过多的这种顾虑去累积一些没有必要的财富，给自己换来各样的假想或是安全感，好吗？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不多讲了哈。盼望我们可以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反省啊。好，我们就像往常一样啊，我就把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如果你想回应的话，好吗？就一个或是两个都可以啊。你们回应了，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